哦，
刚好应该是两黄金啊，
这样呀。今天我一定要在三点十五分以前要结束，因为接着还有问题解答。所以希望我们的灯能够很快修好。
因为没有灯能够拍照
哦。如果你坐的地方啊灯光不够亮的，你可以尽量找有灯的地方啊。
要以你的有灯的地方找。
啊？哦，要大一点是吧？好。我也许要靠近麦克风，这样好一点了哈。好呀。昨天我们有没有人手上没有讲义的？哦，我今天又多带了十几份来，可是都被拿光了。可不可以？我明天会多印哈啊，明天我再多印几份哈。那可不可以请隔壁的跟他share一下好不好？因为我是要按照这个讲义讲，如果你没有讲义的话，会比较不方便哈。跟隔壁的弟兄姐妹share。
今天会多带啲讲义，今日唔够，请大家包含，大家互相share。
我们昨天讲到这个旧约人物的类型哈。
琴日我哋讲到旧约人物嘅类型。
我们谈到有主角、有配角，还有龙套。
你讲到有主角、配角同埋龙套。
那我们谈到说，我们最要注意的是那个主角的那个角色哈。
我哋亦都提到个主角嘅角色。
那主角他的特征是什么呢？
主角嘅特征系咩呢？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故事里面那个人是主角呢？
我哋点样知道呢个故事里面呢个人系主角呢？
昨天有一位弟兄就来问我哈，问了一个问题。
有个弟兄问我咁样一个问题。
他说大卫哈，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好还是坏？
哈，我大卫系一个好人抑或系坏人呢？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撒母耳记上13章，神要拣选大卫的时候，他说他要拣选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耶西的儿子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哦，感谢主，灯来了，要有光就有光。
撒母耳记上嗰度提到咧。神拣选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
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也犯奸淫啊，还杀人啊，是不是很糟糕的？
大卫犯奸淫又杀人，是很伦敦的人。
所以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怎么解释呢？
咁另外一方面讲，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是怎么解释呢？
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在看小说的时候，在看圣经故事的时候，也有这个倾向。
我们看电影、看故事或者看圣经故事都。都有咁嘅倾向，
就是要去分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就往往想去分佢系一个好人因为坏人。
那但是当我们谈到主角的时候，就是他的特征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很多面性的。
当我提到主角咧，就佢嘅特征系一个好复杂嘅多面性嘅。
其实我们看一个人哈，他今天的表现是这个样子，可是他明天哈不一定是同一个样子。
我们看一个人呢，他今天可能是这样，明天呢可能变成一个样。
所以一个真实的人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哈，他是常常在改变的，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不了解自己是什么。
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经常改变的，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
最近有一个，你们有没有人看过那个The Schindler's List？ 有没有人看过 Schindler's List？就是描写犹太人屠杀的，然后有一个辛德勒哈，他冒他生命的危险拯救了一千多个犹太人，用他公司的名义哈，那聘了很多犹太人的员工，然后把他们偷渡到那个 ghetto， 那个犹太人的本来是要送到那毒气室里面，他把他偷渡到国外来，让他们没有被杀。
那电影讲到这个人怎样救了几千个犹太人，将他们买了来雇了去他的公司做事，把他们运了去工厂那里啊，救了那犹太人的生。
所以从他这方面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呐。
从这个故事来看，那个主角是一个好好的人。
为那个孤单无助的被屠杀的犹太人哈，他可以冒生命的危险把他们拯救出来。
为了那些孤单无助的犹太人，他冒着自己的生命把他们的生命救过来。
可是这个家伙，你知道他的私生活怎么样吗？
在那个人的私生活，你知道他是怎样？
他玩女人，
玩女人，
喝酒作乐。
饮酒作乐。
那更可笑的是哈，他那些被拯救出来的犹太人哈，就非常的，就是很感激他，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
那些被救出来的犹太人呢，好感激他，所以他们做了一件咁嘅事。
就是他们就是用他们手上的那个，有一些犹太人哈，要被屠杀以前哈，就把那个牙齿哈，金牙齿哈，通通拿下来哈，然后他们也自己本身有的也有金牙齿的，所以就。 用那个本来要死的人身上的那些金牙齿或者是金首饰哈，把它收集起来，然后打一个很好的金做的，不晓得是金戒指还是什么东西，我忘记了，就送给他。
那些犹太人把他们那些金牙齿、金戒指，全部都收集在一起，做了一个大的金的东西送给那个人。
然后上面也写了一些很推崇他的那些纪念性的文字。
上面雕刻了一些很推崇这个人的那些字。
可是你知道这个辛德勒后来怎么对待那个这么样这么有纪念性的那个金戒指吗？
但你知道那个辛德勒怎么对待那个金戒指？
他把它卖掉。
就将它卖了。
不仅将它卖掉了。所以他就是一方面是非常的好，可是一方面就是从他的另外一面表现，他是好像不像那么好。
从某个角度看他是很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不是那么好。
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主角的时候，就是一种很真实的人生，他也是人生很多样多面性。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主角的时候，很真实的人生，你会发现他很多角的。
你譬如说我们刚刚我们昨天所谈的那个大卫，最主要那个撒母耳跟列王记那个整个故事，最主要是以大卫做中心的，他是最主要的主角。
我们昨天讲到在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大卫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角。
然后我们也提到他的四个太太，米甲、亚比该、别示巴跟亚比撒。
我也提到他的四个太太，米甲、亚比撒、别示巴、
亚比该跟亚比撒
亚比该、
亚比撒
亚比撒。
我想这无所谓这都是拼音那么这四个人里面拔示巴曾经是主角，他也当过龙套，然后亚比该、米甲也曾经是主角，亚比该是龙套也这四个也在不同的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
这四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扮演不同的角色，轮到配角。
然后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要了解大卫他的很多不同层面的人格我们就可以从他对待这四个太太不同的态度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如果想要了解大卫的性格，你看他怎样对待这四个太太，你可以反映出他的性格。
你们可以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看那些经文，你们回去以后可以仔细的去看大卫跟米甲跟亚比该跟别示巴跟亚比撒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写出来的
为了省时间，我就不去读那些经文，大家回去看看大卫和这四个太太是怎样的关系。
但是如果你看那个大卫跟米甲的态度是一个态度
你看到大卫和米甲的态度是一种态度。
我们昨天谈到米甲他是很爱大卫，而且爱到一个程度他把他公开表现出来，大家都知道，他的父亲也知道，而且他是用尽方法要得到大卫的心你追拦
我们看到米甲他的个性，他是很爱大卫，甚至公开让他父亲让其他人都知道他去追大卫。
但是大卫对米甲的态度是什么呢？
大卫怎样对待米甲呢？
你仔细去看的话，他是一种很冷淡很冷酷的一种态度。
他态度是很冷淡的。
然后你看他最主要为什么会后来要跟米甲结婚呢？
但后来他为什么要跟米甲？
你看那个圣经他说他是为了做扫罗王的女婿。
他是为了做扫罗王的女婿。
他后来冒生命的危险，扫罗说如果你能够杀100个这个非利士人的羊皮的话我就送把女儿嫁给你。
扫罗王对大卫说，你如果能杀100个非利士人拿去羊皮来，我就把米甲给你。
结果他出去以后他杀了200个。
如果他出去呢，他杀了200个。
所以那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后面那个经文就说他的目的就是他能希望能够做王的女婿。
他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希望做王的女婿。
所以我们如果说的比较露骨一点的话，他是踩在这个米甲的背上而登上他的政治的生涯 的一个阶梯啦。
说得肉麻一点，他就是想踩在米甲的背上爬上去那个政治的生涯。
然后我们也看到他跟亚比该的关系，
我们也都看到他跟亚比该的关系。
我们知道那个亚比该他的先生拿巴很愚顽嘛，但是亚比该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妇人。
我们看到亚比该的先生拿巴呢是很衰的一个人，但是他自己呢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但是我们看那个大卫对亚比该的态度他就是好像很尊重他，好像很欣赏他
大卫对亚比该的态度就很尊重他，很欣赏他，
是一种很绅士风度的
一种绅士的风度。
而且你仔细看他跟他的对话你就发现他是很有自信，而且有一种王者之风一种好像他是一个国王所以他就好，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去杀你的 丈夫哈，不去找你的丈夫的麻烦，就是能够去去听别人的意见，去赦免别人。
啊，佢大卫咧对待佢咧就系、是、听咗呢个阿比该嘅话就冇杀佢先生，因为佢系出于佢自己系一个王，
所以
听佢讲就冇杀咗佢先生。
所以他对亚比该的态度哈，就是一种啊，就是。我们当中大概大多数的姐妹哈，都很希望看到的弟兄们追求我们的时候，看到那种态度、绅士风度。
所以大卫对阿比该的态度，就好多姐妹们希望睇到弟兄们点样追佢哋嘅时候，嗰种绅士风度。
然后我们看他对别示巴的关系。
亦都睇到大卫对别示巴嘅关系。
他看到别示巴哈，他根本不把别示巴哈当作是一个人来看，他只是当作一个满足他的一个情欲的一个物体啦。
他根本就没有将这个拔士巴当作一个人体，而只是当作一个满足能够满足他情欲的一个物体。
然后他这拔士巴就是说也表现出他的很强烈的占有欲，别人甚至别人的东西他都要把它抢过来。
他表现出一种很强烈的占有欲，甚至是人家的东西他都要拿过来。
Okay, 所以拔士巴就是表现出那种大卫另外一种更丑陋的一面，那种情欲的那一面哈。
从拔士巴身上可以反映出大卫另一方面很丑陋的那个情欲的方面。
然后后来最后他对亚比撒，就是他年老的时候，他们找了一个童女亚比撒哈来做他的贴身护士，来替他保暖。
到大卫老了的时候呢，他们帮他找了那个亚比撒那个年轻的护士。
我们看到晚年这个大卫哈，他是已经很无能的，他已经失去控制了，他已经慢慢的他已经没有办法，对他的整个情况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
那个时候大卫已经很无能，他对周围的情况已经失去了控制。
所以我们从这四个女人就可以看到大卫他的人格里面呢四个不同的层面。
所以从这四个女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四个不同的。
有时候他是很好的绅士，的确是可以做国王的那种王者之风。
有时看到他好像绅士，真的有一种做王的一个身。
他有时候是一种很冷淡的。
有时呢他又很冷淡。
用他来用一个女人来达到他政治上的目的，
用一个女人达到对政治上的。
他有时候是表现是一种很强烈的占有欲，像他跟别示巴的关系。
有时他表现出他一个很强烈的占有欲，
然后又跟亚比撒是他是很无能的，失去控制的。
对亚比撒呢就表现出他很无能。
所以一个所谓一个主角哈，他就是有这多方面的这种特征哈。
所以一个主角，他有很多方面的特征。
那我们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常常在想，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到底是属于哪一方面的关系哈？对我就是一种很好的提醒哈。
我同我太太的关系属于边一类型
呢？那你要追求女朋友的时候，你是存着什么动机去追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很深的提醒。OK， 所以我们下面我们就要实际的来讲到圣经里面怎么样刻画这个人物哈。
下面我哋会讲到圣经点样刻画呢啲人物。
我们通常要了解一个人的话通常你会怎么去了解？
我们通常了解一个人的话，你会去怎么去了解？
我们通常是看问他的姓氏，他的何方姓氏哈。
我们先会问他姓什么的，
然后我们会看到他是怎么称呼的。如果说他有名片的话，那个名片上印的是什么什么头衔，什么称呼。
另外我们会注重他怎么称呼他的名片上面。
然后我们可能会看他的外形，
另外我们会看他外形
长得怎么样，
长得怎么样，
然后听他讲话的口气语音怎么样，
听他讲话他讲话的语音语气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几个讲员，我们第一天他就要先让我们要上台让我们讲三分钟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这几个讲员，
你们看我们的照片，看我们手册里面的简介可能还不够了解，但是听我们讲几句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大概是更深的了解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看到他们的照片和介绍在手册上还不够，
然后最后是
他们表演一下，
然后最后是看他的行动。如果你有机会去观察他的日常所作所行的话，那就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有机会的话，看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所作所行就更深刻的了解他们。
所以事实上圣经里面这些刻画都是从对人生的一些观察里面也是跟这个都很类似的。
所以圣经上对人物刻画呢有带有这样的关系。
那我把它分成直接的刻画跟间接的刻画。
我将它分成直接的刻画和间接刻画两种。
直接的刻画就是说他直接谈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直接刻画呢就是他直接提到这个人是怎样的。
第一方面是讲到他的名字。
第一方面提到他的名字。
我们知道通常在圣经里面哈，最常常看到一种情况，就是说他那个名字哈，常常是代表父母亲的期待，父母亲的希望。
我也知道这个名呢，通常代表了母亲父母的期望。
比如说我在台湾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初中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里面哈，我碰到很多的台生啊。
对，我初中的时候，很多同学的名字叫台生。
王台生、朱台生、李台生、台生哈。
王台生、朱台生、李台生。
各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台生吗？
大家知不知
在台湾生的。
台湾生。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念的学校，高中的时候都有很多所谓的眷村的子弟哈，就是从大陆就是说国民党带着一些人从大陆到台湾的时候哈过来的。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很多的同学都是国民党带着从大陆过来，
所以他们就纪念到说哈，这个孩子本来是应该在大陆生的，但现在到台湾来就是在台湾生。
所以他们纪念这个小孩子本来是大陆生的，现在来到台湾就叫台生。
所以从这个台生这两个字哈，就可以反映出那个父母亲心里面的那种期望，他很希望也许这个台生哈只是一个过客，也许他很希望能够有一天赶快回去大陆哈，有这种心理状态。
所以从他的名字反映到父母的心情，他们可能会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大陆。
其实在圣经里面哈也有一个类似的情况，
圣经里面也都有类似的情况。
我们知道那个摩西哈，摩西在米甸地聚居的时候，他为他第一个生的孩子取名叫什么？叫格顺。
我记得摩西在缅甸寄居的时候，他第一个仔的名叫做格顺。
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的二十二节，那里有解释格顺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出埃及记嗰度有解释格顺呢个字的意思系咩？
有没有人事先查过格顺这两个字是什么？
有没有记得格顺那个字？
就是在外邦聚居的。
的意思就喺外邦寄居。
他在埃及地在那个。他后来出到那个米甸地哈，毕竟不是他久居之地，他是说在外邦居居的，在他的心理上也有一种渴望，有一天他要回去他自己的故乡。
他代表了他向我外邦寄居的时候，他那种希望有一天能够回故乡。
然后我小学的时候还有碰到一个，我就在我的隔壁的邻居，他的名字叫福来，福来啊，福气来哈。
我一个同乡，他的名叫福来。
那这也是表示父母亲对他的希望，就是希望这个孩子的出生哈，能够带来家庭里面很多的福气。
那代表父母期望呢，这个孩子的出生可以给家庭带来很多福气。
但是问题他，我们那一村子都姓吴了，他也要跟我姓吴，所以就变成吴福来。
但我个村呢都系姓吴，所以合起身叫吴福来。
所以他到大学毕业后，他就把名字改过来了，他就不要再用这个名字了。他后来做生意好像做得不是很顺利哈，他想到也许跟名字有关，他会把它改过来。
大学毕业表示做生意不好顺利，他觉得可能跟我名字有关，就改了名。
那譬如说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吴尚恩，一个叫吴琼恩，都在美国生的，我们经历到很多神的恩典，所以一个叫吴尚恩，就是上帝无上的恩典；一个吴琼恩，无穷的恩典，就是要表示我们对上帝的感恩。
所以我两个仔在美国生的，一个叫做尚恩，一个叫做
琼恩。
恩
呀，所以这个名字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哈，常常有这种意思在里面。像撒母耳，撒母耳是什么意思？
撒母耳是什么意思？
撒母耳就是向耶和华求来的，向神求来的，就是哈拿哈，他本来没有孩子，后来他祷告，神给他就把他取名叫撒母耳，有没有？
撒母耳的向神求来的意思。
呀。我们最清楚的一段经文哈，我们通常对那个圣经里面哈那个小事哈都不太注意哈，所以我们这段经文一定要看一下，在创世纪二十九章，我那个讲义上写错了哈，应该是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二节到三十章一到二十四节那一段哈。
我们睇下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二节这个环节，
这里就是那个名字哈，往往反映出那个父母亲哈他们的心态，他们对他们前途的一种期待哈。创世纪二十九章。我们看二十九章哈到三十章哈，这一段都是讲到利亚跟拉结哈这两个婚姻姐妹哈之间的一些关系之间的冲突。
廿九章三十章就讲到这个利亚和拉结这个婚姻姐妹之间的关系和冲突。
我们看，我们从三十一节开始看起哈。
我从三十一节开始睇。
我想啊、我就练练啊、普通话就好了哈，我们不用翻了哈。啊、你们可以跟着看。三十一节他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然后利亚就怀孕生子，他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就是什么的意思？下面小字哈，注意哈，有儿子，你们以后看看圣经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小字要注意了哈。为什么他把他叫流便呢？因为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我现在有儿子了，以前丈夫瞧不起我，那现在他可能会看中我了。”必爱我了呀，这个我解释的你就翻一下啊、哦、没关系。 OK， 我们再往下看、哦、他又怀孕生子，然后他又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所以他就给他取名叫西念。有没有这个西念的意思？就是听见，就是耶和华听见我的苦情，所以他就给我这个儿子。
你声音的意思就听见的意思，耶和华听到我。
然后第三个儿子他又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利未。利未就是什么意思？联合的意思。因为 他想、哦、我现在已经给丈夫生了第三个儿子，所以他就要跟我联合了。本来他跟先生之间的关系、哦、非常的疏远，但他现在跟我联合了。
本来你没同先生关系疏远，但现在呢就跟我联合。
然后他又怀孕生子，然后就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了，就给他起名叫犹大。他就也许我先生、不爱我 也无所谓了，我要赞美耶和华了，他给我四个儿子了。
可能到那个时候的我先生话我都没关系，我要赞美耶和华。
所以从这四个孩子，对他四个孩子的命名，我们就看到这个拉这个啊拉结哈，他的心理状态的啊、不这个利亚哈，他心理状态的一种转变。
所以从这四个小孩的名字我可以看到利亚他心理状态的一个改变。
OK， 然后我们看拉结哈，三十章哈，他就讲到这个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的姐姐，对姐姐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然后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我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庇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所以他也把庇拉哈给拉结做妾，希望能够从他得到儿子。因为当时的背景就是透过妾那个儿子还是从他出来的哈。所以所以我们看拉结哈，他怎么为孩子取名字。第六节他说庇拉就给雅各生了，透过拉结哈的妾庇拉哈，就给他生了一个归在拉结的名下。那拉结就说哈，神生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是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呐、啊。那这个但哈就是生冤的意思，神给他生了冤。OK， 然后再往下看的话哈，那拉结的使女庇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那拉结就说我跟我姐姐大大的相争并且得胜，所以给他起名叫做拿弗他利，就是相争而且得胜的意思。然后接下去利亚看见自己听的声音，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妻。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所以给他起名叫做加德。 OK， 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话，利亚又生了一个儿子，12、13节，那就两个人在生儿子比赛哈，而且透过这个生儿子哈来哈，在那里斗争哈。
你两姐妹一直生孩子互相斗争，
然后就给他起名叫亚瑟，就是有福的意思。
这最后一个叫做
OK， 然后后来到17节哈，又生了第五个儿子。 OK， 然后第五个儿子利亚就说神给我价值，因为我把神给我的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就是价值的意思。然后又生第六个儿子，然后就给他起名叫希布伦，希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所以从这几个名字里面哈，就把他这个家庭里面的那种姐妹之间的不和哈，然后他们怎么样用各种方式哈，要在家庭里面争宠的那种情境哈，都表达出来。
通过他们给那些小孩起名，就反映到那两个姐妹怎样去互相争那个宠爱，那些角色都表现出来。
然后最后23节哈，拉结终于自己生了一个儿子哈，所以他就非常的感谢神，他就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做约瑟，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增添的意思，就是加添的哈。
最后拉结终于自己生了个仔，他就起名叫做约瑟。
OK， 那这个约瑟这个名字哈是增添，就是说哈对那个拉结来讲哈，他觉得好像虽然已经有四个儿子已经很够了，可是神又额外的给他一个恩典。那神这个额外的恩典哈，让他很 在老来时哈，觉得很 surprise， 他觉得非常的感谢哈，是增添的意思。
啊，神俾佢呢个恩典，佢老嘅时候生咗个仔约瑟，所以佢起名叫增添意思。
但是有时候那个名字哈，也会有带有象征性的意义。
有时个名亦都带有一啲象征性的意义。
譬如说这个约瑟哈，他这个增添哈，他对他的母亲来讲是一种存着一种非常感谢的心哈，来领受这个神给他的额外的这个恩典。
对约瑟这个名对他母亲来讲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这个祝福，
但是对约瑟的其他的几个兄弟来讲就不一样了。
但是对约瑟的其他的兄弟来讲就不一样。
你们如果往后看到那个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他不是父亲给他一件彩衣吗？然后他几个兄弟就是很讨厌他，那所以这个增添在这个几个兄弟 的思想里面就不一样。增添就是多余的，就是根本不必要的，就是把他眼中钉把他除去去而后快的那种增添。
但这个名增添对他的弟兄姐妹来说呢，就是一种多余的额外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个名字呢？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解释圣经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我们读这些研究这些名呢，跟我们解释圣经有什么关系？
我就希望用这个约瑟，这个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名字，可是我们如果懂得怎么读的话，对我们了解圣经非常的有帮助。
我们利用这个约瑟这个名来做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名对圣经的研究很有帮助。
因为约瑟增添这个增添对神的恩，这个神的恩典特别给我们额外的恩典，对有一些人来讲是非常的宝贵，可是对有一些人来讲就是无所谓，甚至要拒绝要把它除去。
所以约瑟这个名就是增添的意思，对一些人来讲是很宝贵的神的祝福，但对另一些人来讲是一种多余的。
我们如果看约瑟他的生平的话，我们就看到约瑟实在是预表新约里面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平的话，我们知道他实在是一种预表新约的主耶稣。
我们看到他以后受到很多的试探，可是他都没有犯罪。
我们看到他将来受到很多的试探，但是他都没有犯罪。
然后他这个增添这个多余的恩典，对他的弟兄，对那几个弟兄来讲要把他除去的，不相信他要把他除去的，可是到后来却变成他们全家的拯救。他到埃及去里面，就从饥荒里面把他们拯救出来。
对他的弟兄姐妹来讲，他增添是一种多余的额外的东西，但到后来呢成为了他屋企人对他们自己的一种祝福。
今天我们对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态度也是这个样子。
今天我们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态度也是这样，
对信仰的态度也是这个样子，
对信仰的态度也是这样，
就是跟那几个兄弟一样在那里争来争去，然后就是觉得说这个信仰是多余的这个现世的才重要，这个信仰是多余的，怎么耶稣基督啊，我现在根本不需要。
就看到那些信仰好像都是多余的，耶稣基督我现在都不需要，
那也不需要你花代价，就是白白给你的，所以你有些人来讲，对一些人来讲更是不需要。
尤其是白白给你的，不需要花代价，所以更加觉得不需要。
但是虽然是在我们看起来是增添是多余的，可是却是我们活命所必须的，耶稣基督的恩典却是我们活命所必须。好像这个约瑟他被兄弟出卖，可是对他们来讲是增添，可是神的安排，神的奇妙的安排却变成他们全家的拯救。
耶稣基督的血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增添的额外的，但是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确实需要的一种。
所以你看这个这个故事，如果把这个你如果对圣经的上下文都了解的话，光是一个名字你就可以把那个圣经这个救赎的这个神的恩典这个救赎的主题就能够连贯起来。
所以我们从这个约瑟看到呢，如果我们对圣经这个名了解很清楚，我们可以把它连贯起来，对圣经的救恩了解。
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其他带有这种象征性意义的这个名字。
我们也还可以看到其他有些这样象征性意义的名字。
比如说雅各雅各的名字是抓，是取，用尽各种方式巧取豪夺，甚至欺骗的手段，他就是要去夺。雅各就是有这个意思。
比如雅各的意思就是去捉，去抢夺。
然后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四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到以加伯以加伯就是那个以利的媳妇看到他的公公他的丈夫都被因为离弃的神都被杀了以后，他那时候正好生一个儿子，他就把他取名叫以加伯，意思是什么？荣耀离开以色列，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
以加伯的意思就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的意思。当时他的家那些公公婆婆发现到他以色列的人离开神。
然后我们看那个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最开始就讲的那个该隐跟亚伯该隐你们看那个小字，该隐是什么？
该隐是咩？圣经创世纪最开始嘅提到该隐。
该隐是什么？是得啦。
得的意思。
因为夏娃说他得了一个儿子，所以是得 gain 就是得
那
呀，
德国的仔就是德。
那亚伯是什么？亚伯好像圣经里面好像没有写哈，不过那个亚伯那个字哈，跟传道书里面所说的那个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那个希伯来人的发虚空的虚空，希伯来人就是亚伯的亚伯，如果把它发音出来，亚伯的亚伯就是虚空的虚空，所以亚伯就是虚空的意思。
阿爸同上个讲到的虚空，希伯来文的读音是一样的，所以它意思的虚空是。
所以该隐跟亚伯哈这两个名字也是象征哈两种不同的人生的态度。
该隐同亚伯的象征着人生两种不同的态度。
所以为什么亚伯所献的祭神悦纳，而该隐所献的祭神不悦纳呢？
应该一个献的祭神悦纳，该隐献的祭神悦纳。
我昨天就讲到说哈，圣经里面让我们所看重的是那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他做什么事情，不是他献什么祭。
我昨天都讲到圣经神所注重的是一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他做什么献什么祭。
所以这个该隐跟亚伯哈，一个是德就是要去取要去抓哈，那亚伯是虚空，就是像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那个耶稣基督哈，他虚己，他谦卑自己，把自己倒空啊，那个这两个这个意思在里面。
一个是德，一个咧系虚空，就象征住啊希伯来书所讲嘅主耶稣基督系。
所以一个是要得，一个是要给。
给出自己，一个是得，一个是给。
一种是为自己，一种是为别人牺牲。
一种是为自己，一种是为别人牺牲。
所以该隐跟亚伯这两个名字哈，也是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的态度。
该隐同亚伯两个名代表着人生两种。
所以名字里面也带有象征性的意义哈。
所以名里面代表有象征性的意义。
然后我们可以啊，接下去我们看到他的称谓，有时候刻画人物是用称谓，称谓。
看到称谓。
我们从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称呼，就可以看出哈、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称呼，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昨天、今天我们都看了《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哈、啊，讲到这个拔示巴哈、啊，拔示巴出场的时候，那是啊。那个大卫哈、啊、对他的态度很少，就是直接称呼到他的名字，他是或者是某某人的女儿，或者是某某人的妻子，啊，很少称呼到他的名字。所以女儿妻子哈、啊，就是表示一种关系。
我哋从三位记下，我睇到大卫称呼呢个拔示巴，好少称呼佢嘅。
然后我们看那个拿俄米哈，路德记，我鼓励你们哈、啊、去读那个路德记，然后最后一天我们仔细的分析路德记哈、啊，那个拿俄米哈、啊。拿俄米称他的媳妇啊，都称什么？女儿啊，对不对？这是表示说他爱他的两个媳妇，爱到一个程度，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
路德记那个母亲拿俄米去称呼佢嘅嗰啲新抱就叫女。
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哈，你就注意到哈，这个人怎么称呼那个人，你就可以有时候。比如说那个亚当跟夏娃哈，夏娃有名字的，可是夏娃哈。亚当他们犯罪了以后哈，他怎么称呼夏娃呢？他说他跟你所赐给的那个女人，有没有？这好像跟他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你所赐给的那个女人。OK。
夏娃佢有自己的名，但系当佢同亚当犯罪之后，亚当称夏娃咧就唔叫名，而叫你所俾我嗰个女人。
OK。所以那个称谓哈，往往代表是一种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那个称谓代表咗佢之间嘅关系。
那个称谓有时候也代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那称谓有时代表咗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譬如说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说啊，有君王，有先知，有寡妇，有大能的勇士，有大财主，有没有？这个
圣经这些词都有。先知啊，君王、寡妇等等。
所以有代表社会地位，也代表他们所从事的行业等等。
代表佢哋嘅社会地位或者从事嘅行业等等。
然后那个称谓哈，有时候也反映出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态度。
有时都反映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态度。
譬如说我列的这几处经文，撒母耳记上哈，还有下哈，这几撒母耳记下十四章十七节，除了十七节以外还有二十节哈，各位可以加上去。这四节经文里面哈，都是提到啊，来称呼大卫的一个词哈，就是用神的使者来称呼大卫。
我列出来呢三节经文咧，大家仲可以加多节十四章二十节，呢四节经文都系点样称呼大卫嘅？
那个第一个是亚吉哈，他称大卫哈，他说你好像神的使者一样。亚吉王啊，那个腓力士的亚吉王说他你好像神的使者一样。
第一段经文讲到亚吉王嘅称呼大卫，你好似神嘅儿子一样。
然后撒母耳记下十四章的十七跟二十节，那里是 一个提戈雅的提戈雅的妇人哈，有一个聪明的妇人哈，去见大卫的时候，他也称呼说大卫好像是神的使者一样。你们回去可以去查哈。
十四章十七同二十节都系一个妇人称呼大卫，你好似神嘅儿子一样。
然后最后撒母耳记下十九章二十七节那里讲到米非波设，就是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哈，他也是看到大卫的时候，他也称呼他好像是神的使者一样。
当约拿丹的仔看到大卫咧，亦都系同样称大卫。
所以这种称谓就是反映出他对大卫的一种尊敬的态度。
所以呢个称谓反映到佢哋对大卫嘅一种尊敬嘅态度。
我们下面就讲到这个外形的描绘哈。旧约里面的人物刻画通常不太注重这个外形的描绘。
旧约的人物刻画通常不注重外形的描绘。
我们如果看一般的这种爱情小说啦，或者其他的这种世俗的小说哈，他会用很多的篇幅来描写一个人眼睛长得水汪汪的，那头发是好像什么一样什么一样哈，就是用很多东西来描述他的外形。
我们看小说的时候看到小说花很多篇幅来描述人的外形眼睛头发等等，
可是在旧约里面他通常不太重视这个外形，
但在旧约圣经呢就通常不注重这个外形。
那如果有的话等一下我们会看，如果有的话也是有其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其他故事里面所要表达其他的重点，而不是要让我们去想象这个人长得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有时会有提到，但是呢佢有另一个目的，唔系使我哋去知道呢个人嘅长相如何，而系有另外嘅目的。
这就很类似那种中国的水墨画里面水墨画里面有时候会那个它的中国的画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留一些留白啊，有很多不像这种有一些西洋画，它把整个画面都弄得满满的，所以都很里面都满满的。但是中国水墨画都是有时候会留白。
好似中国的水墨画。有时会留啲白嘅地方，唔似西洋画，全部都油晒嘢上去。
然后中国的那个画人物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轻描淡写几笔。然后我们可以想象是他是一个文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那个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你要详细的去看他的眼睛长得怎么样，鼻子长得怎么样，或者我们就看不清楚。
好多时候刻画人物嘅几笔，把呢个人物画出嚟，我哋但系通过呢画可以睇到呢个人系咩文人，但系如果要研究佢嘅长相就好难。
那旧约里面对这个人物的外表的刻画也是类似这个样子，不是很注重。
旧约对人物的刻画就好似呢啲咁，唔系好注重。
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要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有啲圣经学者就会去想去描述点解会咁样。
有两个理由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
一般提出有两个理由。
他说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诫命，就是叫我们不要去雕刻偶像，不要去敬拜偶像。
第一个点咧就系要我哋唔好去敬拜同刻画偶像。
我们如果看到我们家里面如果有过去有拜拜的背景的那个偶像它会雕刻的横眉竖目或者是那种不同的造型那有很多这种，那就是无形当中偶像就是把它很具体化了哈。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背景或者见过的偶像的话，你会看到它雕刻就花了很多功夫使它那些形象。
那圣经里面它是因为它明显的禁止我们不要去雕刻偶像，不要去拜偶像，所以他这种思想也表现在他这个写作圣经的这个事情上面。
圣经要表达对叫人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去刻画偶像，所以他也都反映在他的写经的过程。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那里他讲到说耶和华是看外表还是内心，是看内心，他不像人看外貌，他是看内心的。
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也提到耶和华是看众人的内心而不外表，
所以圣经里面不注重这种外表的描述，如果有的话也是有其他的目的，为了以后的这个故事的情节的发展。
所以圣经不注重人的外表，如果有都是为了其他故事情节的发展，
或者是要表达人那个人物的那种心灵的状态，
或者是要表达人物心灵的一种状态。
我这边有写了很多的例子但是我想时间有限，我举几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我们有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亚沙龙这个人。
所以我们看下亚沙龙那个。
我们看一下十四章的二十五节。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
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
十四章的二十五节他这里描述那个亚沙龙的外表描述得很清楚。在396页。
396页。
通常 在描述一个人的外表的时候，常常往往都是用一个形容词就把它带过去了。这个人长得很高，这个人很美，容貌很俊美等等。可是亚沙龙他是不只是用一个形容词，他用一个叙述文来描述他的外表。
通常描述一个人呢，通常就用一个形容词，把他大概很高等等。但是描述这个亚沙龙呢，就用了很多句子来描述。
第说25节他说以色列全体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剩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重200克舍的亚沙龙OK 就到这里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的来描述亚沙龙，他的外表长得俊美得人的称赞，特别是强调他的头发，
因为亚文杰特别强调他的美呢是和他的头发。
所以他这个如果我们往下看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他特别强调这个头发，他的目的是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特别强调他的头发有个什么目的呢？
强调这个头发就是一方面是说他有天生的别人没有的条件，
一个就是反映到他有一个天生的别人没有的一个这样的条件。
他生下来就比别人长得帅，
他生下来就比别人靓。
照理说他是这样的人他以后一定是以后他也可能做王的人选一定是他是当然的人选之一。
咁呢度反映到佢将来可能会做一个王的候选人。
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个头发也成为他一种虚荣心，一种自高自大的一种象征。
但系亦都成为佢一种虚荣心、自高自大的一个象征。
而这个他的头发象征他这种虚荣心、自高自大，这个就成为他一生里面的一个致命伤。
呢个自高自大。最后成为他一生的一个致命伤。
我们看第18章的第9节，看他怎么死的
我们看18章，看他怎么死的。18章，
如果你们仔细的读的话，我想你们现在大概都已经知道答案了。402页，他怎么死的？
看他怎么死的。
他说亚沙龙第18章的第9节，他说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沙龙取着驴子从大橡树蜜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所以他后来被悬挂起来以后就走不掉了，所以他死就是死在这个头发的身上。
所以头发上面可以看到他死是死在头发，
所以他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虽然是用一个头发来描述，可是不是要我们去看他的头发有多漂亮，而是背后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这个自高自大透过他的头发表现出来的时候，成为他一生的一个致命伤。
所以描述前面描述他头发的时候有这个目的，就描述他将来是因为这个自高自大，这个头发成了他致命伤。
然后我们看我们如果看其他我们提过的有几个圣经里面有几个女人都描述她容貌甚美的
圣经也就提到有几个女人描述她们的样子很漂亮，
比如说拔示巴，我们看过了拔示巴她的容貌甚美，
比如说这个拔示巴，
然后比如说亚沙龙的女儿他玛，她也是在撒母耳记下13章第1节也讲到她很美貌，容貌也很美。
对亚沙龙的女他玛，对也是很漂亮。
可是我们看到这两个女人她这个说她很美最主要是说因为美 ，OK， 所以大卫就被大卫看上了，就成为大卫色欲底下的牺牲品。那他玛也是一样，因为他美，所以后来就被安嫩把他奸污了。
拔示巴佢嘅美就使佢成咗大卫嘅一个牺牲品，然后他玛佢嘅美咧亦都成为佢兄弟。
所以那个外表的美的背后，他是要表达这个故事主要的重点，就是因为美的缘故，所以就造成这些悲剧。
所以佢外表美嘅描述咧。就提到因为这个美造成了很多的悲剧，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怎么说，
所以我想到中国人有一句成语
红颜多薄命这是人世间你观察的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是一个事实归纳出来的事实，红颜多薄命。所以我不晓得我们当中还没有出嫁的姐妹有没有觉得你很美的如果有的话，那你要更小心，这是神给你特别的一种恩典，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运用去祝福。
当中不知道我的姐妹觉得自己样好靓，你如果有的话你要好注意，因为神给你的祝福。
然后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在找太太的弟兄们你是不是特别倾向去看那些比较美的的姐妹
我们在座弟兄当你找对象的时候，是不是好只是注重那些靓的那些姊妹？
也许你应该回下来想一想，到底我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你应该思想一下你的动机是什么。
最美的装饰就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哈，敬畏耶和华这种要看内心哈，不要看外表，因为外表只是一时的，可是你要跟他生活30年、40年，一般的情况来讲，如果他的内心，
长相可以提到一些重点。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外形的描述里面也有装束、装扮。
另外，外形的描绘呢，也都提到有装扮。
那这个装扮哈，它的重点也是一样，都是为了那个故事的那个后续的情节的发展。
装扮也都是一样，只是为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譬如说，我们谈到那个约瑟的彩衣啊，我们刚才已经有谈到约瑟的彩衣，这里有几节经文。
比如提到约瑟的彩衣，因为有几节经文。
如果你把这几节经文连起来看的话哈，我们就看到说，圣经里面透过约瑟的彩衣哈，就是要表达出因为这件彩衣而造成家庭里面的兄弟之间的逆将之争。
透过这件彩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彩衣造成了他们家庭里面兄弟之间的相争。
这个彩衣背后有那种父母亲对某一个子女的偏爱所造成的后果。
透过这个彩衣可以反映到父母对某些子女的偏爱造成的后果。
所以也造成这个家庭里面的这种兄弟，甚至于父母亲看不到最亲爱的儿子的这种生离的这种悲剧。
造成了这个家父母看不到自己喜欢的仔的分离了的这种悲剧。
所以那个外表的装饰的本身那个彩衣就是背后有这种情节，背后为了这个故事的情节的发展。
所以那个彩衣的背后就是为了那个故事情节的发展。
然后我们如果看那个他玛哈，他伪装做一个妓女哈，他就用帕子蒙脸哈，又遮住身体哈，不要他的公公认出他来。他就是要跟去，因为他公公哈对他不公道啊，所以他就扮装妓女哈，希望从他公公那里得到儿子，让他能够在社会上能够生存下去。
那个他玛那个人，他就因为想从他公公的身上得到个细路，所以他就用个手巾仔遮住个面，扮成妓女咁。
然后那个提戈亚的妇人他，我们如果去看的话，提戈亚的妇人他穿孝服穿孝衣来见大卫，希望能够说服大卫让亚沙龙能够回来，他也是穿那个 孝衣哈。
提戈亚的妇人来见大卫呢，就穿着孝衣，希望把那个亚沙龙。
那这个都是一种伪装啊，所以那个衣服本身并不重要，只是一种伪装，而要达到某一种的目的。
所以呢，都是一种嘅伪装装扮，为了达到一啲嘅目的。
然后在这里那个在服装方面讲的最详细的是哥利亚的全副的武装
从外表方面装扮方面提到最全面的就是哥利亚的全副武装。
如果你仔细看撒母耳记上17章5-7节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对那个哥利亚所穿的武装有很详细的描述。
撒母耳记上17章对哥利亚的武装有很详细的描述。
他说他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膝之间背负铜载，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人拿盾牌在他面前走，描述得很详细。
第五到第七节，17章嗰度描述得好详细。
但是他为什么要描述得这么详细？
点解佢描述得咁详细呢？
他就是要凸显出那个大卫到时候只靠一个甩膝的弦子就把他打倒那种很强烈的对比啦。
他就要突出了大卫最后用一个小石头仔把这个这人打倒，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他里面就讲到说，大卫的得胜说，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跟你征战。
到后面这章的时候呢，大卫就讲，我是靠耶和华的名来同你相争。
所以他是在强调那种得胜的那种非常戏剧性的一种得胜的方式。
所以他是强调那个戏剧性的得胜的那种方式。
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很困难的时候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很好像我们不能够克服的敌人的时候，这个故事就给我们一种很大的鼓励。不管他的外表，他的同载，他的身上铠甲有多粗，但是我只要靠耶和华的名，用我的恩赐，用神给我的一种特殊的装备，特殊的恩赐，我就可以很简单的就可以把他打败了。
这个故事可以鼓励到我们，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靠着耶和华的名，无论这个敌人的外表怎样强大，我们都可以战胜他。
所以这种服饰的背后也是有这种含义在里面。
所以这些背后有一个这样的深刻含义。
我们还有其他的 譬如说那个以利亚哈，把他的外衣哈脱下来搭在以利沙的身上。
对，以利亚将他外衣搭在以利沙的身上。
这是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节哈。
列王记上十九章。
那是象征一种以利亚要把他的一生的这种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恩典的能力哈传承给以利沙，也是有这种象征的意义。
那就象征住以利亚把他一生从神所接受的传给这个以利沙。
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哈，有一些人圣经里面有说，就撕裂衣服，有时候还要头蒙灰尘哈，那是象征什么？悲哀哈。
圣经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要撕裂衣服和披麻戴。
那除了悲哀以外哈，有时候也象征一种地位的转变。
这些都象征住悲哀和地位的改变。
譬如说那个他玛哈，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十八到十九节，那个他玛被玷污了以后哈，他就撕裂衣服哈，然后就哭泣起来。
对，那个他玛当他被玷污之后，他就撕裂衣服去喊。
他当时穿的衣服是很特殊的，因为他还是一个公主，还是一个处女的公主，国王的女儿哈，还是处女，所以那个衣饰是很不一样的，很特别的。
当时他是国王的女儿，还没出嫁，是个公主，所以他的衣服应该很特别。
所以当他把这个撕裂了以后哈，就表示说他失去了那种很纯洁的、很不一样的一种地位，处女而且又是公主的那种地位，他已经的象征已经失去了。
他撕裂他的衣服的时候，就代表他那种身份，公主的身份地位已经失去了。
所以我们看那个以斯帖的话，我们看到那个莫迪改哈，他后来得胜那个哈曼的时候哈，他身穿蓝色白色的朝服，而且头戴大金的冠冕，而且身穿细麻布的外袍啊，这里也那个衣服也讲得很详细。那里也是象征说他的那个地位哈，突然间改变了哈，变成一个在那个他当时所处的那个王朝那个王国里面哈，也有很尊贵的地位。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讲到这个装扮哈，我们还可以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接下去讲一个好不好？因为我怕讲不完哈。
十分钟啊，
下面就是讲到有关于内心光景的描述。
下面讲到有内心光景的描述。
有时候圣经会直接谈到他的内心哈。
有时圣经会直接描述一个人的内心。
那这个如果是讲到他的内心的话，通常是跟他的人格特质有关系。
当描述到他内心的时候，通常是同他的。
而且通常会带有一些价值的判断，
通常带有一些价值的判断。
比如说挪亚，
比如说挪亚，
他说他描述他呢？他说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是个义人。
描述挪亚呢，就讲他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是一个义人。
然后他讲到所多玛人的时候，他怎么说呢？
讲到所多玛人怎么讲？
他说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哈，罪大恶极。
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然后讲到以利两个儿子的时候，他怎么说呢？
讲到以利的两个仔的时候，
他说以利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
讲他们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
然后讲到示巴的时候，示巴就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跟来搅扰大卫的那个示巴，他说示巴是个匪徒。
提到示巴就是追逐大卫的那个土匪。
然后讲到拿巴，就是那个亚比该 的丈夫哈，他说他是。除了他是疑问以外，他还说他是刚愎凶恶的人。
拿巴他是那个亚比撒比亚的丈夫，说他是一个凶恶的人。
然后最后讲到约伯的时候，
说到拿巴的时候，
约伯比较特殊哈。约伯你如果看第一章的第一节第八节还有第二章的第三节哈，他有连续三次哈，用四个不同的形容词哈，来描述约伯这个人他的内心的光景。
当描述约伯的时候呢，有三次用四个形容词来描述他。
有哪四个形容词？各位知道吗？他是完全，
完全的，
正直，
正直的，
敬畏神，
敬畏神，
最后是远离恶事，
远离恶
事，用这四个名词。那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圣经的作者哈对他的描述，他约伯这个人是完全正直，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开始的时候是圣经作者描述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然后第一章的第八节跟第二章的第三节这四个形容词又再出现两次。
第一章第八节，第二章第三节，这四个形容词又再出现。
那这个时候是谁讲的？
这个时候是谁讲的呢？
上帝是神讲的，
上帝神讲的。
不但是这个圣经的作者哈，认为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而且上帝也这样看他，也看得没错。所以人有时候看法会有限，可是当上帝说他也这样同意的时候，就表示约伯的确是这个样子。
啊，当上帝都系咁睇，唔单止系人咁睇，当上帝亦都系咁睇嘅时候，就讲明呢个人真系咁样嘅一个人。
我们看到后来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那个上帝又讲了一次，跟撒旦又讲了，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当撒旦来讲的时候，耶和华亦都同撒旦讲：你有冇睇到我个仆人啊？系咁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OK， 所以约伯这个啊、比较特殊啊，因为为什么要这样描写约伯这么完全呢？用这么多很好的这种词来描写约伯呢？
约伯这个人好特别，点解要用咁多形容词来描述佢呢？
这样才能够显出哈、一人为什么还会受苦的问题，就是整个约伯记的那个主题，就是在讨论这个义人怎么会受苦的问题。
为了就要强调为什么义人这样的义人会受苦难，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这约伯这个人的确是，他如果按照人的观点来看的话，善恶三报恶恶报的观点来看的话，他这个人是绝对不可能碰到什么遭到什么灾祸的。
对他这个人来讲，如果按人的观点，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来看呢，他这样的义人就不应该受任何的苦难。
可是居然、就发生在他的身上，
但居然发生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看约伯三个朋友跟约伯跟神的对话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就知道说约伯一直坚持他没有罪，那个朋友就一直说你一定是什么地方犯了罪，我们就看到那个、不同的那个思想的来路。
当我们知道约伯这个人的、特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三个朋友和神他们之间的对话的时候，会反映出他们的思想。
然后到最后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为约伯、回答约伯的问题，解脱他的苦难、那这个就、读起来、就 更有意思了、
对，后来我们看到神怎样、解救这个约伯的苦难，解答他的问题，所以我们会读起来会更有意思。
OK，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我鼓励各位回去哈、继续把这种跟心智有关特质的描述以下的，特别是那个间接刻画哈、那个地方是我感到最兴奋的哈、什么用行动表现，那个地方是我最兴奋的，特别讲到透过言谈，透过他们的生活习惯哈、这个跟你如果仔细的去看的话哈、你就会去想一想我平常时候是怎么生活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哈、真的很有意思。所以我鼓励各位哈、回去哈、先把它看一遍，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比较在讲的时候就比较节省时间，好不好？
我鼓励大家回去读一读下面讲义下面那些，我们明天回来看会省点时间。
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两三分钟、明天我会留下一点时间、明天 我们就没有问题解答了、所以我最后五分钟会留下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我们还可以留下来讨论。 OK， 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透过你圣灵的同在，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灵的引导来了解你的话语。
透过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引导，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因为、神人的灵只能够了解人的事，
因为人的灵只能够了解人的事，
但是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了解神透过圣经要启示给我们的事。
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神的心意，透过圣经想我们明白的事。
我们也感谢你，你顾念我们的软弱，所以你用很多我们能够了解，而且甚至用一种很有趣的这种语言来向我们表达出你的心意。
你用一些很有趣的那些语言表达你的心意。
主，让我们透过读这些圣经能够更了解你的心意，也能够更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
主，帮我们透过圣经能够更了解你的心意，都满足你的心意。
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接下去还有两堂的时间。
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下面两堂的时间。
我的祷告就是盼望弟兄姊妹经过这些、这样的、讲座以后，能够回去真是每天能够好好的去挖掘圣经里面的宝贝。
我的祈祷就是希望弟兄姊妹透过这些 讲题回去能够自己去挖掘圣经里面的，
因为实在是圣经实在是太宝贵了，
圣经实在是太宝贵。
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带我们以下的时间，
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